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
耶稣升天以后的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他们蛮有能力的见证和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使得来自耶路撒冷以及他周围成千上万的人都信了耶稣。
是啊，五旬节那天一次就已经有3000个人信主，后来使徒在所罗门廊下的布道，信主的男人就有5000。金华牧师啊，我们有理由相信教会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人数已经很快的突破了10000了。
这些事情啊发生在犹太宗教的中心耶路撒冷，所以引起犹太宗教领袖的记恨和对抗，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而教会内部呢也因为快速的增长开始碰到问题了。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第6章一开始就记录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内部的问题，以及因为他们跟不信的人中间所发生的危机跟冲突，产生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斯提凡。
是的，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教会内部所发生的问题，记载在第6章。第6章第一节说到，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这个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物质的供应方面不平均。当时教会里的信徒虽然几乎都是犹太人，可是呢，他们有说希利尼话的，也有说希伯来话的。
所谓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就是那些出生在巴勒斯坦以外受希腊教育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和从小就生在本地受犹太教育的犹太人在语言和文化上有相当的差异，所以呢，他们彼此之间本来就很容易产生误会，以至于那些一生多半的时间生活在外地说希腊话的寡妇就感到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发出了怨言。
第2节到第4节告诉我们，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解决问题的过程，首先使徒们定下了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使徒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其次呢，就是这些管理饭食的事应该由其他的人去做。
他们也决定了拣选人的资格，就是管理饭食的人需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跟智慧充足。换句话说，一个要服侍人的人应该具备好的品德、灵性的印证和办事的智慧这3条件。
他们没有问是什么人造成不和的，也没有指责人的错，反而是针对问题的本质和大家一起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榜样呢，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管理教会的模式。
同时传道人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也是我们现代的传道人和教会领袖应该设定的优先次序跟效法的原则。
这里提到管理两个字，其实希腊文 diaconia 就是服侍的意思。既然这个词先用在教会第一任的管理饭食的人身上，所以以后呢，教会就称被委派服侍事务性工作的人为 deacons， 就是执事。
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执事，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完全没有管理的意思，也就是说做执事的人就是服侍的人，没有行政的权利。 这个意思在初代教会里是很清楚的。
一点儿不错。从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的教导里，我们就知道初代教会逐渐地把教会管理的工作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就是有行政权力的长老或称监督，另一类就是从事服务的职事。可是啊，我们注意到担任两种职务的人对他们的属灵资格和要求都几乎是一样的。
教会的这个决定显然很受欢迎，于是第五节跟第六节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从这七个名字都是希腊名字来看，这七位执事都是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当中选出来的，甚至其中还有一位是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那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改信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外邦人。
这么看来啊，当时的教会是选用那些能够跟说希利尼话的寡妇沟通的人来服侍，来解决教会的问题。
不错，而且原先的使徒都是传统的希伯来人。从这里看来啊，当时呢，他们已经容许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参与服侍了。
于是使徒为他们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也给了教会一个委任职务的时候应该有的模式。按手表示差派、委任跟祝福。
金培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每一次教会经过了危机就成了他的转机。
可不是吗？这一次啊，教会问题解决以后，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所说的，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甚至在犹太宗教领袖方面也有了突破，就是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使徒行传从下一段起很自然的就提到执事里的一位，就是斯提凡。他除了管理饭食，还得到圣灵特别的恩赐，成了第一个在使徒以外能讲道行神迹奇事的人。而他运用这个恩赐的结果，就是很快的陷入了致命的危机。
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念起，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为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由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
其实利百地拿是希腊文自由人，或者是得到自由的人直接的发音。可见呢，这个会堂的成员主要是那些做过罗马战俘或者是奴隶，后来被释放重获自由的人。
不错，他们跟几个来自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跟亚细亚会堂的犹太人跟斯提凡辩论。
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获得主流的犹太社会认同，所以他们在护卫圣殿和律法的时候表现得特别的积极。
接着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十节到十四节说，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
他们看见自己在神学和信仰方面辩不过蛮有智慧和靠着圣灵说话的斯提凡，就开始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他们所毁谤的罪名，不 不就是从前他们用来控告耶稣的罪名，说他是拆毁圣殿？
后来《使徒行传》的21章28节也说到，犹太人用同样的罪名想要处死保罗，说他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百姓、律法和圣殿。第15节告诉我们，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可能因为尸体反的神情坚定自若，所以路加形容他这个时候的面貌好像天使，叫公会的人不能不肃然起敬，以至于使徒行传第7章第1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表示他怀疑这些控告的真实性，要给司提反辩解的机会。
于是从使徒行传第7章第2节到第8节的这一段就说到司提反的辩解。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是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8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
司提反辩解的方法是典型的犹太人教导圣经的方法，他先从神过去怎么样介入了犹太先祖的生活，先祖怎么样借着信心来接受神的带领说起。
司提反首先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的蒙召，当他还住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神就呼召了他。
甚至当亚伯拉罕来到神的应许之地，就是犹太人现在所居住的巴勒斯坦，他根本连一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可是神不但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他，而且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的时候，神就预言了他的后裔要在外邦之地受苦400年。
结果神真的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而且还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他的后裔将来要在这个地方侍奉神。
司提反的第一段辩解强调，神在过去的历史里曾经主动的呼召了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使犹太人今天可以在这个神所赐的地方来服侍他。
接着第二段，使徒行传的第7章第9节到16节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使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
司提反提到他们先祖的罪就是嫉妒，约瑟的兄弟因为嫉妒把约瑟卖到埃及，可是神却借着他们的错误在荒年的时候保存了雅各的全家。
不但是这样，因为神的怜悯， 连犹太人最看重的他们祖宗，神也没有让他们被葬在异邦。
那么斯提凡在第二段的辩解里说到，从前犹太人先祖的罪就是因为嫉妒而出卖了自己的兄弟，可是神却没有因为他们的失败而放弃拯救他们。在错综复杂的情况里，最后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就是神的应许之地。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17节到22节，斯提凡继续说到以色列人在流落埃及期间的一段历史。他说，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斯提凡刚才已经提到，神预言亚伯拉罕他们后裔要在埃及受苦400年。现在他说，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意思就是说，犹太人过去一切的遭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当犹太人在埃及受苦400年的日期满了的时候，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位摩西，并且安排他在埃及皇宫里培育他领袖的才能。
这些都是每一个犹太人所熟悉的历史。可是斯提凡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到这些历史，他一再地指出犹太人先祖的错误。前面他已经说到犹太人先祖嫉妒的罪，跟着在摩西的历史里呢，他又说到他们另外一个罪，
那就是下面《使徒行传》第七章23节到29节的一段经文。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2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
摩西想要拯救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却推开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我想斯提凡说话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联想到主耶稣，他来到世上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可是他的百姓却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
就是嘛，在场的犹太人一定听得出来，斯提凡又是在影射他们拒绝耶稣的罪了。
犹太人的先祖虽然弃绝了摩西，神却没有放弃摩西，还是拣选了摩西做犹太人的领袖。
使徒行传第七章的30节到34节说，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第35节到37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 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城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
斯提凡的这段话很像使徒行传第三章22节跟23节彼得在他第二次讲道的时候所引用的话，他再一次向犹太人说明他们向来所等候的那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其实就是主耶稣。
可是接着使徒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38节39节指责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
斯提凡更严重的责备就在40节到42节，说到他们的祖宗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在42节和43节，斯提凡就引用了阿摩斯书第5章25节26节，从前神借着先知阿摩斯责备他们的话说，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篷和里翻蛇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
从时间上来说，斯提凡所引用的话并不完全吻合历史，不过斯提凡所描述的事实却跟犹太人做过的事是互相吻合的。他们的确曾经拜摩亚人的假神摩洛，把婴孩放在烧红的摩洛神像手里作为献祭的仪式，也的确拜过埃及人的里番神。里番神是埃及人所拜土星神的别名。斯提凡指责犹太人的先祖在旷野漂流的日子，虽然有神的帐幕在他们中间，可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认真的来敬拜真神。
对啊，下面一段经文从使徒行传第七章44到49节，斯提凡引经据典提到，虽然犹太人曾经为神造过圣所，可是神并不住人手为他所造的地方，这是指责他们注重外表的形式，却不注重内心的实际。
第七章的44节到49节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只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列王记上第8章27节，所罗门王奉献圣殿的时候曾经对神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所罗门虽然为神建造了壮丽堂皇的圣殿，可是他真的晓得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绝对不会被一个有形的圣殿所限制的。
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1节和第2节也曾经提到神的启示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斯蒂凡是为了犹太人指责他糟践律法和圣殿的事来辩解，说明他的辩护是有先知和摩西五经的话作为根据的。真正糟践圣殿的不是他，而是那些心灵不肯真正归向神的人。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51到53节最后的结论里，斯提凡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既不遵守。
斯提凡控诉他们，虽然世世代代遵守神的律法行割礼，可是他们的心却没有按照割礼的真意义去归顺神。
这样的责备已经是很严厉了，可是斯提凡的结论并没有停在那里。他继续责备他们，说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祖宗杀先知的行为是一样，杀了无罪的耶稣，他们才是糟践圣殿的人，才是真正违抗律法的人。
于是使徒行传第七章54节到58节的上半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
斯提凡为自己的辩护不但没有得到群众的同情，反而惹动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行为就像斯提凡辩解的时候所说的，拒绝神，他们用犹太人对付违反律法的人一贯的手法，大家齐心涌上，用石头打斯提凡。
路加在这里特别加上了一段叙述，为他以后记载有关扫罗的事留下了伏笔。从58节的下半节起到60节，他说，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对扫罗的影响，但是我相信斯提凡为着信仰而死，又祷告求神饶恕那些害死他的人，这件事肯定让扫罗心里久久不能够忘记。
是的，这就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为主寻道者的故事。路加生动的描写是不是也感动了您呢？
是的，早期教会一位神学家特土良曾经说，寻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人们越杀，信主的人就越多。我们要为自己能够得到这么美好的救恩感谢神，也要为那些因为传福音给我们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来感谢神。
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一起来查考使徒行传。
再会。
再会。